基督徒生活原则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愚民神学。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37章31节，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经文读毕。
这一堂我们来学习一个圣经的原则，愚民神学。这个愚啊，是余剩的余，剩下的这个愚啊，愚民，愚民就是剩下来的 remnant。那英文呢叫做 remnant theology。那有几位弟兄姐妹问我，这个同步发生论的英文名字呢是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同步发生论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C-O-N-C-U-R-R concurrence A-N-C-E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同步发生。那余民呢 remnant theologyRemnant theology 是旧约神学的一个主题，旧约神学一个主题。我们呢，打开以赛亚书第37章，以赛亚书第37章，我们看两节的圣经，31、32。我想这两节我们都很熟的啊。以赛亚书第37章31节32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吧。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你把我们放在美国这个安定丰富的国家中间，我们更要感谢你的是你选召我们来服侍你。我们觉得自己不配，但是主，你居然用我们这样的人来侍奉你自己的教会，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甚至于你还用我们中间的人主来牧养，供给粮食给你的羊群，基督的羊群。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大的责任，主你托付给我们，全权的神，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责任，求你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而立志委身，凭着信心，主我们来回应，愿意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在今天这一堂，我们谈到 remnant theology 的时候，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主你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历史历代以来，神多借着他剩余的子民来参与神国的建造。那神的安排这个救恩的历史呢，就是借着这一群剩余的子民，来借着这些拣选的百姓来推展出来的。这些剩余的百姓我们叫做愚民 remnant， 这是一小群有坚强信心的人，经历过苦难的考验，而且能够受过威胁却蒙神保守存活的这个小的群体，叫做愚民。而借着愚民，神要来开展，来开拓，来扩展一个强而有力，而且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国度，要被建造起来。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 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书第37章第31节，神今天给你跟我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代表出来，神保存于种，为从万国中得荣耀，借渔民建造神国。用我再说一次，今天我们的信息，神给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代表出来，神保存于种，为要从万国中间得荣耀，借渔民，借的 remnant 来建造神的国度。那你跟我怎么样能够确定自己是不是神所用的这一群少数的渔民呢？那如果是的话，你跟我又怎么样准备自己能够参与神国的建造呢？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神对渔民，对 remnant 的应许是什么？应许是他们要重归，重归。第二方面，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神对 remnant 对渔民的期望是什么？是要他们建造神的国度。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渔民的要求是什么？要求我们信心，我们能够对全权的神，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生信托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神对 remnant 对渔民的应许。对渔民的应许就是他们要重归，他们要 reunion， 要 reunion 在一起。我们看32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游。必有这边两次在一节经句里面，就表示说这是神的应许，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应许，这是两句对句，希伯来的文体表明出来这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是一个 couple， 一个对句出去。那通常我们遇到这对句的时候，可能是三句一同出去啊，可能是两句在诗体这里面有。那通常呢，我们的解释是第二句比第一句更加强，更意思更明显一点。所以在这边讲，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神对他拣选的这少数的人的一个应许，就是他们必定会回来，必定会 reunion， 必定会回来，渔民重归的应许。渔民，剩余的民，逃脱的民，就是渔民，是整本圣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历史历代以来，神一直用一群少数的人选出来，经过考验。这群人的特点是什么？有坚强的信心。这群人，神对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借着这群人，神要建造他的国度。我们看到这跟我们上一个主题讲的一样，跟他的宣教的计划是配合的。他怎么样能够产生选召这些渔民呢？是借着把一群人分散，这群分散的人中间有一群人经过熬炼，经过了苦难，而这群人经过这些苦难的过程中间，他们有坚强的信心，他们愿意把自己信托的交给神的时候，那这群人就成为 remnant， 就成为渔民，而这群人呢，神要使用。那我们看到了，我们从32节讲，余剩的民就是逃脱的人，逃脱的人，这逃脱几个字就表示在灾难，在危险这各方面呢，神的手一直在他们的身上保护他，使他们能够从灾难中间逃脱出来，逃脱出来，而且经过灾难之后呢，就好像炼银子炼金子一样，能够炼出来，炼出来的这群人。所以我们第一个从这个32节得到的结论就是，余剩的民就是逃脱的民。而讲出逃脱的民这个名词里面，就显出神的手一直在他们，在这些人的身上保护他们，使他们能够经过苦难仍然能够出来。我们最显然的，我们过几天就要提到有一群，有几个少数的人，而且在一个特别黑暗的时代里面，那个时代是世师的时代中间，是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心意去行，而没有王的一个时代中间，在这样一个黑暗将近有330年的一个时代中间，神仍然有一群 remnant， 一群渔民在那里。这群 remnant 是谁呢？就是什么？就是 Naomi， 就是什么？就是 Ruth， 就是什么？就是波阿斯。经过了这几个少数的人中间，神怎么选出来？选出来，神使用他们。这群人叫做 remnant， 这群人也是逃脱的人，在那个世代中间，能够有一群出污泥而不被染的一群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中间，而有一群有光明的人，这些能够回照出那个主耶稣基督救世主要来的那个大光，而能够反衬出来，能够彰显出来神的旨意，而让那个世代的人有盼望，知道救世主将要来到。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逃脱的人，神的手的保护。那我们也看到呢，渔民是什么呢？又让我们看到渔民就等于是渔种，渔种。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啊，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以赛亚书第一章九节里面讲到，所以渔民呢又是余种，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是很重视这些 remnant， 因为这些是他所精选的一些种子，那留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呢，以赛亚在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儿子，取的名字呢叫做斯雅雅弥。斯雅雅弥的意思就是所剩下的必归回的意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三节。所以神让他的先知啊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而给他儿子的名字。名字的意思就是 remnant， 就是渔民。所以当他传这个渔民的这个信息 remnant theology 这信息的时候呢，时时刻刻的提醒他要传，时时刻刻的提醒他这些 remnant 就是渔种，因为他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就叫做 remnant， 就叫做渔种。那这边呢也表明出来，这些渔种必定会重新的归回，而被神呢被神所用，要重新的回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呢，最终怎么样这些渔民会归回呢？他应许之地呢，最终还是要借了耶稣基督才能够应验出来。我们呢看到这个预言呢，部分这个预言的应验呢，在以斯拉书二章二节里面已经有部分的应验，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应许，最终的实现还是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应验。所以呢，渔民神学中间里面也有基督论，你跟我必须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对渔民的应许，他们必定会归回，而这些渔民就是所谓逃脱的人，神的手一定会保护他们归回。而这些渔民是归回的目的是什么？是成为渔种。而这些最终什么归回呢？是借了主耶稣基督而能够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渔民神学，就是说神对渔民的这些 remnant 的期望是什么？神对他们这些 remnant 的期望是留了这个种，要用这个种来建造神的国度。我们看到第31节的后半段讲，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是个比喻，用一个植物来比喻，可以讲渔民用的这个植物的比喻就是一个植物，一个种子。种子中间有生命，这个生命呢能够变成是一个生出来是个新的生命，是经过考验的。而这一群这个种子代表这一群少数的人对神有坚强的信心的人。那求神让我们中间的 这次我们培训营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确定我们自己是神所要用的拣选的那些少数的人。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更可怕的是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的时代。后现代潮流的思想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一切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而且呢，影响到我们。我们呢，怕自己呢被害，而喜欢保护自己。那这种呢，在教会生活中会受到亏损，而影响到完完全全坦诚的这种交通。而且呢，重视物质主义，使我们眼目本来应当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使我们的眼目呢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而做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而受到社会的影响，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这些呢都威胁到我们。是，如果你是确认自己是渔民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呢能够达到神对渔民的期望。那我们看到什么是神对渔民的目的跟期望呢？我们看到几方面，从圣经里面，第一方面看到呢，全权的神保存渔种呢，而且呢加给我们恩典，使他所拣选的这一批少数的人能够呢在地上能够操练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有坚忍的心态，能够对神有所谓我们昨天神牧师所讲的不变的信心。讲到这个题目不变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肯定会改变的。我想不变的信心有一个因素啊，王牧师给这个题目，我还没机会跟王牧师谈这个不变的信心这个题目，是不是王牧师有这个意思啊？我想这不变的信心是指我们的方向不变，对神的方向不变。那最大的，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出来有两个人很相近的圣经的两个 character， 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他们都否认过神。为什么彼得被神作用，而犹大呢受到咒诅？那呢，这个主要的是彼得的信心是什么？彼得的信心不是不变，彼得的信心的方向没有变。我不知道王牧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信心不变呢，我思想这个题目信心不变呢，实际上信心怎么会不变的呢？我们上上下下一定会在变动的啊。那但是呢就好像我们呢讲到速度 speed 跟 velocity 这两个不一样，大家知不知道 velocity 跟 speed 两个不一样啊？这个是 velocity 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 vector， 我们叫做数学上讲是个 vector， 是个vector 是中文叫做什么啊？实量啊，有这个 quantity， 还有 direction， 我们数学上讲有 direction。所以我是讲呢，信心呢。当然呢，我们所谓要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因为昨天沈牧师也讲到这个信心有个 aspect， 特别是对神的信心。所以，假如沈牧师用这个定义是正确的话，我们相信是正确的话，那就代表呢，信心是个 vector 了。他昨天讲的那个信心的 direction 是针对了神的，还有针对了自己的信心，那就是 self confidence， 对不对？他昨天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昨天讲过这句话？特别的这几个字上面是对神的信心，如果他这样写的话，表示信心是个 vector， 不是个 scatter， 不是一个数量，不是只是信心大小多少，它有 vector。 所以呢，这个字的本身是个 vector， 你可以这个信心是对一个人。我昨天讲完的时候举个例子，我的信心在祷告的时候呢，最近一年开始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决定啊，我把我的信心呢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那个人跟我40年的老朋友，而且我相信他是比我聪明比我精明的，他做事我一向很佩服的。我的信心呢放在他身上，他讲一句话我听了，我做了，结果呢搞出来一堆 mess。 那所以呢，所以我相信 讲到信心不变，是这个 vector 一直朝着神的。那彼得，我自己的理解呢，是一直他的信心朝着神的，只是他有时候抢钱了，跑前的路了，一直想到前的。而他呢，是在这个方向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所以呢，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呢，那王牧师给的这个题目信心不变的话呢，那我觉得是很深的一个题目，那是一个很深的我们神学。因为呢，我们现在王牧师讲的信心，那我们刚才也大家都同意是个 vector 而不是一个 scalar quantity， 就不是一个数量，不是 speed， 而是一个 vector， 就是一直要向着神。那这个呢是一个突破。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的王牧师给这个题目，我们这一次是个突破。信心 is a vector， 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一直针对的这个方向。其实 vector 是什么意思，包括了方向，包括了什么呀， quantity。 那我们的方向一直朝着神，只是我们会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上一下，但是我们 overall 的这个曲线呢是什么呀，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一直是向了这个神，好像向日葵一样。王牧师对不对？所以王牧师你看这个给这个题目真是给的好。那使我们这个，我们下次可以案例考试的时候问这个被案例的人，你说是 space is a vector or a scalar？ 好吧，我们开玩笑啊。那你看，我们经过研讨之后，我们就有进步。求神让我们呢的信心一直向着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讲什么是 remnant， 他们的信心。The direction always 向着神，只是呢经历上他们会下来一点，上去一点，下来上去一点，下来上去一点。所以什么是渔民他们的信心永远一直是对着神而走这条天路历程啊，让我们看到。那让我们看到全权之神保守渔民呢，给他们恩典，我们怎么能够进展呢？靠了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慢慢经过操练，进步进步。加尔文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一句有名的话。这句话呢是在他的 Institute 里面，操练信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答案？他讲过，操练信心最好的途径是祷告。祷告是操练信心最好的途径，最好的途径啊！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方向，信心的方向一直是朝了神，让我们能够借着操练，借着祷告，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能够晋升。让我们看到渔民的操练就是这方面，全权的神保存渔种来建造神的国度。那渔民重归呢，积极方面跟消极方面有两种的意义啊。积极方面的意义呢，就是你跟我与神同工来建造神的国度。那在这一点上面呢，那我们呢有一个态度，我自己学习到的一个态度，就是举凡神呢给我们侍奉的机会，通通是恩典，通通是恩典。我们要把握所有侍奉的机会，凡他给我们的机会多是恩典。那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富上加富的一位神的同工，来服侍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向上结果。向上结果，犹大剩余的向上结果就是建造神的国度，向上结果就是神对渔民的这个期望中间的积极的方面，是能够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使这个渔种能够壮大之后才能够向上开花结果，能够建造国度，建造国度。 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应许我们归回，不但是要建积极方面要建造神的国土，另外还有消极方面的意义。消极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往下扎根，往下扎根，使我们这个能够有根有基，像保罗所讲的，使我们能够像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七节的一样，能够生根建造，生根建造。那我想保罗一定对以赛亚书是读通的一个，因为常常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句子，里面的经文，里面的余像啊，以赛亚这边用了犹大剩余的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就用生根建造这几个字，来用同样一个余像来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消极的一方面，我们要生根建造，往下扎根；积极的方面，我们呢向上结果，建造神的国度。我们看神对渔民的期望是建造神的国度，神对渔民的要求，神对渔民的要求是什么？让我们看32节后半段，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刚才讲过，这边神必定成就这事，代表神是全权的。我们看到这另外一方面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就是人因信而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第一天昨天呢早上第一堂我们所用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使我们这是一个相悖律，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相悖的，但是神让我们看到这是相辅相成，是好像一个铁轨的两条轨一样，一面我们相信100%相信神是全权的，另外一面我们100%相信人要尽上责任。那呢，神对渔民的要求就是信托，就是信托，我们要相信这是你跟我的责任，人因信而顺服。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那渔民的存在是基于信托。我们要回到渔民的定义上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啊。那渔民的存在呢，我们看到在这边谈到不是什么啊，我们这个渔民的定义不是什么啊，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渔民不是什么，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渔民的不是什么呢？不是住在应许之地的，就是渔民啊。那不是像不是住在回圣城耶路撒冷的，现在住在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就是渔民，也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肉身是亚伯拉罕的，他们就是渔民啊，也不是曾经在到神的教会中间的，而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或在呢用Montgomery Boyce 的讲法，就是说他认为呢，今天在神的教会中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呢，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跟神委身过的。那 Boyce 讲呢，他们不是基督徒，那这些人呢不是神的所拣选的渔民。那渔民我们刚才讲的三个不是，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人，不是住在应许之地的人，不是常常到教会去的人。那渔民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是渔民是什么？是借着主十字架而蒙恩得救而接近自己的人。渔民是什么？是将信心交给耶稣基督的人，以信心信靠他的信心，他的一个方向一直是针对了主耶稣基督的，那这个才是渔民。那这个应许是建立在 神的全权是跟人的责任上面，你跟我有责任把我们的信心那个箭头一直针对着主耶稣基督。那如果是你是方向对的话，那我们讲信心不变，那纵然我们跌倒，那只要我们站起来，那神呢也必保守我们能够站起来呢，那我们呢多是神所拣选的渔民啊。所以呢在我们呢实际上可以画一个图啊，在我的书上，在我们这本书上，来的时候匆忙啊，没有把这个图放进去。在书上呢，我实际上有一个图，那这个图呢，在假如有我的书的85页啊，有一个图啊，那这个图呢是个橄榄的啊，我看了，哎，我看看能不能画一下这个图，好吧？假如这个神渔民在这边，那我们画一个图。这个渔民他的信心的方向一直针对的是神。那这边呢，渔民呢，每个渔民要尽上他的责任，每一个渔民呢，他要对神能够信托，能够把自己交托给神信托，这是他的责任，要尽上他的责任。那特别呢，他要信托神。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呢，神的应许就临到他的所拣选的渔民。那我们看到呢，而且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渔民必定会存活，必定会存活。那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 cycle 一样啊，我们的信心信靠他，神的应许临到我们，我们必定存活。那在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单单的顺服，我们应当真正的效忠。那对神来讲呢，那我们呢，他会让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毁灭、惩罚、管教，还有审判。那我们在这些中间都能够存活，他应许我们存活，只要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单单顺服，真正效忠神，真正效忠神。我们这样做的话呢，这个 cycle 一直做的话，国度就得到了建造，神国就借着你跟我扩张起来，好吧？所以我画了一个图，神应许在这些中间，毁灭、惩罚、管教、审判中间，让我们存活。那我们呢，要尽上人的责任，信托神。那这个神呢，是全权的神，好吧？在这个 cycle 中间，我们一直这样呢，我们就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强。借了我们这样的 cyclic movement， 神的国度呢就能够扩张起来，越来越扩张。因为神国度的影响世界的生命影响生命，那所以呢，我们渔民remnant 的特征呢就越来越显明。那这个呢，神的国度就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好吧？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要信托，方向要对，信心的过程呢，你跟我的信心过程呢，希望都是一直往上的，一直往上的过程啊。那这个方向呢，一直是向着神的方向，使我们在坐标啊，这个是坐标，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啊，渔民什么？渔民啊，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呀。是第二个渔民啊，渔民是刚刚好跟那个前面相反的，就是渔民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而洁净的人，不是住在应许之地啊。好在我们更另外角度呢，就是渔民呢，就是心中有耶稣做王的人，好吧？你刚刚相反啊， 不是指你搬到耶路撒冷去你就是渔民，而是什么？而是你把神啊放在你心中的人啊、那就是渔民，好吧？然后呢我们讲呢渔民不是常常到教会的人，而是呢肯将信心呢交托给耶稣基督的人啊。那所以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增强呢？一直是这个 cycle 一直这样经过管教，经过什么应许的，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坚强，神的国度就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好吧？所以这个呢是渔民神学，那让你跟我能够呢变成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的话呢，我们你跟我必须是检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那这边呢牵涉到委身，对不对？像我这次引用了 Boyce 的这句话很多次啊。我们呢，如果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跟神委身过的呢，那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那渔民的生活呢？渔民的存在是基于信托，渔民的生活是信而顺服，信而顺服的生活。那你过信而顺服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信望爱而能够兼备啊。神对渔民的要求就是信托。那我这边也可以用个例子来讲，我们呢用一点世俗的例子来讲啊。那比如讲我现在有一张叫做什么，这个什么卡片呢、啊、那翻作什么信托卡，信用卡，好吧，信用卡。我们讲呢渔民呢、啊、我们神对渔民的要求就是信托，那我们呢渔民呢应当有一张信用卡啊、哦、信用卡。那这个信用卡是什么呢？那有的时候你这个 credit 好的话好像可以是 gold card, 对不对啊，金卡，对不对？那我们应当在神面前也有个 gold card, 那就是什么呢？是你的 credit 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个 credit card 有个 credit line, 对不对？也许$10,000，也许$20,000，对不对？ The credit line, 你超过这个的话你就不能 charge 了，对不对？你跟我在神面前的我们的 credit 是在于什么？在于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同样的，什么是渔民呢？渔民同样的也有一个 credit card, 那这个 credit card 里面不是说$10,000$20,000的 credit line,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呢，信心的操练有多少，那个操练信托有多少，那个信托就是你跟我在神面前的信托卡啊，那是在生命跟生活上面的，让我们看到啊，那神要求我们渔民呢的生命的存在呢是基于我们信靠神，那渔民的生活是什么？是信望爱兼备的生活啊。那我在这边呢除了信之外，我来这边提望，盼望是渔民奔跑的标杆，也就是尽心竭力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啊，有盼望的人。那凭着信心呢，那昨天沈牧师呢带领我们读希伯来书啊，这个希伯来书凭着信心呢另有一个盼望是世人不能夺去的，因为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呢在天上的啊，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 City of God, 是像圣奥古斯丁所写的书一样啊。那我们呢生活在盼望中间，那所以呢加尔文给我们的一句话很好啊，善用今生，莫想来世。你跟我要善用今生每一个时间。讲到加尔文54岁就死了，生病啊，他到死之前的时候，他仍然怎么？仍然在长时间的在桌子上呢工作，改他的著作，改他那个写的那本 Institute。那人家问他，你已经身体到这个地步了。你为什么不在床上休息一下？他的回话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来的话，那我怎么能够让他看到我能够仍然在浪费他的时间在那里呢，躺在床上呢不做任何的事情呢？所以他的一颗心就是什么？ 为了要盼望能够有一天来世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啊。我有一次在我们的刊物更新上面把那个加尔文的，我找到了加尔文的一个章，一个图章啊。那这个图章是什么呢？这个图章呢，它就是一个手，一个手上啊，他自己大概画了一颗心，佛腾的心。那呢，这个心，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呢，他写了几个字啊。那一个字就是呢 ，prompt， 就是说随时尽自己力量来侍奉主。而且呢，里面一颗心，凭着一个热心，随时尽我们的力量来侍奉主。求主同样的给我们这颗热心啊，火热的心，让我们呢，像罗马书讲的火热的心，让我们能够尽心竭力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那呢，爱呢，我们想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让我们呢能够建造一个充满神爱的社团，建造神的国度，这是神对渔民的托付，好吧？我这一堂就停在这边，我还有大概我看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呢。我想呢，我昨天讲的要留一点时间呢，给大家一同讨论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我设法呢回答。我回答不出的，我就交给王牧师了啊。哎，好。
这个问题就是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好像得救的人，或者说比如说像如果不说新约的话，说旧约的话像所罗门，然后或者说新约的话，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包括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信主的人，当然我不好论断他一开始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但是就是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圣经依据是在
什么？好，你江江问了一个问题，是教会历史上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啊，不但是争论的，而且呢彼此攻击，而且呢甚至于有的认为对方是异端的问题。那总跨而来呢是两个派，好吧，两个派别，一个是 Arminian 的，一个是 Calvinistic view 啊。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也形成了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啊。譬如讲呢，Calvinistic view 呢，加尔文的这个观点、神学思想的观点来看呢，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啊。那这个呢，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啊，那很多的经文呢，约翰福音第六章、那约翰福音第十章都有讲到这个 security。在永救恩的 security 的这个里面，那最显然的宗派呢用到这方面的呢，那是长老会的 Presbyterian 是加尔文派的，很显然的是用一次得救呢，那就永远稳固的。那另外一派呢，那就是呢Arminian 的学说啊， Arminian 学说呢，那加尔文的这个学派的，他用的一个神学思想呢，里面讲到了神是全权的神，全权的神。那神既然是全权的神，如果他给一个呼召出来给人的时候， How could 全权的神给的呼召而被人呢 reject 啊？所以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主要的观点，是神的全权的神，这是加尔文的观点来看，他拣选人来接受他的话，怎么可能人拒绝呢？那另外一派呢，Arminian的学说的话呢，那他的学说就是说呢，是人来接受耶稣基督成救主，人来接受的话，那当然他也可以怎么样？他也可以不接受。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最显明的现在的一些宗派中间呢，我们就看到Methodist 显然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宗派的思想啊。所以呢这两个是显然是 有冲突的啊。我建议你有一本好的书你可以看，好吧？有一本好的书可以看，而且那本书很薄，而且又是非常的便宜啊，又非常便宜的。你知道呢？赵宗辉牧师啊，现在是偿还债啊。赵宗辉牧师他有一个改革中的翻译社，出了一本书啊，很薄。这本书解释的很好呢，那 J.I. Parker 写的，21世纪的那神学最重用的神学大师，那他就讲到了传福音跟 evangelism 跟这个问题，很薄的一本，那你去买很便宜，好吧？那这本上面会讲到，甚至于他引用了John Wesley， 那他的觉得呢，实在是 John Wesley 卫理公会他们所用的神学思想呢，实际上 John Wesley 的，实际上他觉得实在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Calvinistic view， 他觉得没有冲突的，所以这本书上会给你那个答案。最主要的一个 view 就是说呢，加尔文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看到神是全权的神，那怎么可能这个呼召被人所 reject？因为这不同的神学思想的时候，因此呢，在以前的世纪的时候呢，一个人到临要死之前的时候，牧师很忙的，他会要找牧师来，那牧师呢要在他的旁边，而且在他吐出他最后一口气之前的时候，这牧师要问他说，你仍然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他讲，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然后他吐出他最后一口气。因此这个牧师出门的时候，出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就跟他的所有的家属跟亲人讲了，我是他最后的见证，某某某弟兄在他吐出最后一口气之前，他仍然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因此他现在他的灵魂在神的那里，好吧？所以这是以前有这些习惯啊，所以这方面呢，双方都有一些证据在啊。你想要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前者的证据超过后者，好吧？但是这是每个人有他的选择做神学思想。
另外的像那个彼得的书书信里面和希伯来书信里面也会有很 harsh 的这种话，就是讲如果离弃，那他后面的那个结果。
都有解释，希伯来书第六章很难解释的，对不对？那这个呢，你假如问我的话很容易解释，那研读本也很容易解释，说那个人根本没有得救，那个人根本没有得救，所以那个不是讲到他已经他是根本没有得救，所以从加尔文的角度来讲，那个人根本没有得救。或者呢，从另外一个解释，温和一点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我们的注释本来讲的，这是一个 hypothetical case， 假设的一个情况，假设一个。假如呢，比较是强硬派的 Calvinist 讲，这个人根本没有得救。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举的这个例子，根本他本来就没有得救，没有重生得救。假如重生得救的人是绝对不会主耶稣讲的什么呀？神赐给他的羊在他的手中，那呢，主耶稣基督又在神的保护之下，好吧？所以都可以解释，都可以解释，好吧？不过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王牧师有什么补充？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是在大陆，这个教会很注重这个问题，有不少的主内的同工吧，因为这个问题而分开，教会而分裂。
王牧师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根本不能够 reconcile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跟一位谈过几句关于这一方面，他是非常强烈的某一派，他就说，王牧师，你说神是不是预知的？我说神当然是预知的，那预知就预定，把它定下，这圣经的话啊，那么就是呼召他。 神怎么可以预知错呢？假如是一个人不信主，是不是神的旨意呢？那么这个 Armenian 注重人的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就是给人选择，人既然有选择权，他就可以选择任何一方面，他可以选择信也可以选择不信。那么这神的这个预定论怎么样来成立呢？人到底有没有责任？神的话是不是永远不变？所以我跟好几个人包括家庭教会的同工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很坚决的，他们说一个人不信主，就是他那个不信神也是预知的。哇，这个话是讲得很奇妙啊！而神的预知包括那个人的不信，神也预先知道。所以刚才李牧师说这两个呢，其实你真的想起来的话，用这个观点来看呢，神是全能的。李牧师第一天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个同步发生论的这个名称，我第一次听见这个。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英文是什么？而是 concurrence 同时。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深奥的道理。刚才李牧师也说，这个教会在过去300多年，差不多400年之间，就这两派打来打去，打到现在也打不出一个最后的结果来。但是我是觉得用神的主权这个原则来看是看得通的。所以我实在是不愿意看见教会因为这个而分裂，那就是太可惜了。虽然是神的主权，包括人犯罪神也知道，而且甚至于说神预先也知道。昨天李牧师提到911的问题，那有人也问过我，王牧师，911神是不是预先知道的？神若是预先知道的，为什么不拦阻？是2000-3000人死亡，很多问题都可以问。珍珠港事变，神预先知不知道？知道的话，为什么准许它发生？这个问题可以 applicable， 可以 apply 到很多罪恶的问题，大小罪恶神都知道 ，and yet 神允许它发生。这个就回到昨天李牧师所谈的这非常深奥的问题。神允许它发生，但并不是能说神制造罪恶，不能说神同意罪恶。神学方面用允许两个字，神的意思有他的 positive will， 有他的 permissive will， 他允许的。那你说夏娃先去摘那个果子，他摘果子，神可以把他的手拉住，或者是拆天使把他的手拉住，神没有这么做，神允许他的。这里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意思，有他的美意，我们普通不大懂。从加尔文以来这么多年了，这两方面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有人说什么，比如说神的真理不是在一条线在中间，神的真理在两边的，在人看来是个 paradox， 好像不能够 reconcile 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理智里面神的奇妙。所以若是我们按照这次李牧师跟我们所分析的这个同步的这个观念，可以多了解一点。很多时候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完全回答，我只能够按照我的了解在圣经里面举一些个例子。犹大他本来是不是真的得救？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求主恩待，我们能够不失去重心， 这一切的问题只能够催促我们更努力传福音，更鼓励人归回圣经。今天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是神的话，所以圣经说人所需要的不是饼，饼不能真正的使我们饱，水也不能真正的解我们的渴，那真正使我们饱足解我们渴的是神的话。这个所以我这两天我是很欣赏李牧师所跟我们分享的，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刚才这位弟兄所问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清楚的回答的。加尔文这么大学问的人，Arminians John Wesley 都不能够完全很清楚简单的回答出来。神知道一切，神允许很多事发生，但是神并不是罪恶的起源制造者，所以这个是很奇妙，听起来是两头，但神的真理是在两头。谢谢。
我们谢谢王牧师给我们的讲解。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普华争论，关于那个犹大卖主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第三节，就是说这幅撒旦罪恶大，将一犹大的心里面提到撒旦。在一个29:31-32他说主又说信了信了撒旦还要得到你的保单，想再卖出去，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这样的这一次信心，你回头只会要坚固你的信心。我问就是说，在神的主权和人的主权当中，撒旦的这个角色怎么去面对？
好，允许我画个图好吧，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如果我们画一个图，神人撒旦，好吧，那我们看到呢，那神跟人之间，那撒旦跟神之间，那人跟撒旦之间呢，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情况之下，人跟撒旦啊，那神呢是一个全权的神，所以人跟撒旦都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的。神的权柄之下，那呢我们看到呢的关系来讲呢，我们真正讲的属灵征战呢是人跟撒旦的征战我们这个中间呢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你们读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呢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们要讲个神的敌对原则这个里面有3:15，要不读一下，要不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呢，我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神全权的神掌管了人跟撒旦，都属于他的都在他的全权之下，但是呢撒旦跟神之间显然是有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呢，我们画这个图，它在上面仍然撒旦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从几次你们可以看出来，撒旦在整个圣经里面讲过几次话，总共只有三次话，对不对？三次话，对吧？约伯记里面看到，好，那所以看呢，他们之间有冲突的那呢人呢？跟神之间呢本来也有冲突的，因为有罪性受了撒旦的影响那这个方面的这个图呢，我应当画这样人跟神借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人跟神设立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叫做神的敌对原则，英文讲呢 Principle of Divine Enmity Divine Enmity Principle of Divine Enmity 就是神设立这个原则的有几个原因呢，是为了要 Damage Control 因为一下子撒旦引诱了亚当夏娃，那吃了这个禁果，那马上就 damage 的人，人就有了罪性。那因此呢，神要保护人呢，使人跟撒旦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这个敌对的原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所以呢，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想明后天我会专门有一堂讲敌对原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生活的原则。但是我今天呢，就画了一个图，就是讲这两个都是 subject to 神，但是呢，撒旦他跟神是敌对的啊。撒旦只是时候没有到，完全是在于神，全权的神呢，有他的时间要让撒旦呢永远在那个无底坑里面。那人跟神呢，神设立一个人的生活的原则呢，是三章十五节。借着主耶稣基督呢，人呢，我们有新生命的人呢，可以仰望了，我们的信心呢，永远是一个方向向着神。那因为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好吧？所以这个图我会更解释一下，那这个图会帮助我们。那没有认得他的人呢，跟神之间呢，一直是个 enmity， 有敌对的情况，仇敌。罪没有得赦免的人，世界上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呢，跟神之间永远有一个 enmity 在这个地方啊。那神呢，绝对有主权超越控制撒旦，神也绝对有主权超越控制人。所以我们画这个箭头表示神完全有主权，但是呢，撒旦跟神之间有争执，人跟神之间有争执敌对。但是当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人的心，他的信心呢，我们再用刚才得的结果什么，他这个 vector 的方向一直对着神，所以有不变的信心是指的方向的不变啊，程度上的会有差异，好吗？所以好，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大概只能再接触一个问题，那你最好针对了我们这一两天解释的一些原则啊，我们有点补充啊。好，最后一位一样，对。神国的建造呢，首先的一个要素就是这个人呢是能够被神所用的人，那就是说呢，他是对神有积极的信心的人，是个依靠神而生活的人。另外方面呢，他就是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一个工具。就是神国的建造借了你跟我生命影响生命啊。神国建造另外一句话就是多结果子，我们多结果子就是说呢，结果子多结果子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啊，里面有几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呢，这个果子呢，那个地方的果子是一个果子，是单数，只是有九个面，我们从九个面看这个果子，看起来有仁爱，有 patience， 有各方面啊，实在果子只有一个，是圣灵结出来的。所以这个人的品格有天国的气质，这个人呢被神能够用。我们呢另外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那到第八节里面讲到多结果子，那这边多结果子可以指圣灵促成我们品格，也可以指最通常的一个讲法，多结果子带了很多人信主，或者更进一步带了很多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样的话呢，带了很多人信主，不是神国就扩张了吗？神国就大了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讲呢，就是建造神的国度，使神的国度大。那还有更近身的，我们还可以再讲什么是建造神的国度呢？那你跟我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所有他讲到预定要得救的人通通要得救，对不对？要福音要传到地极，福音要传到地极就是说，所有比如在非洲有一个岛上面，也许有2000个人应当接受耶稣基督的，神拣选应当接受耶稣基督，那我们福音一定要传到那个地方，那这2000个人听到道有机会。如果福音还没有传到那个岛上去的，还有2000个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呢，那主耶稣基督不会来的。所以彼得才讲了主耶稣的一直到现在没有来呢，他不是迟延，对不对？是我们没有替他铺路。所以怎么样参与神国的建造呢？我们为他铺路，去做宣教的工作，把福音传到那个岛上，那这就是 所以有各种层面可以讲到神国的建造。那这个呢，我们在明后天有一堂富上加富的原则里面都会提到，好吧？所以很多你们提到的问题呢，我们稍微等待一下的话，都会有的。好，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好吧？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